TFM 空中医生，一起掌握健康生活小贴士。
TFM 空中医生，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伯。过去的这个9月4号呢，就是这个世界白血病日哦。那其实说到这个白血病的话呢，其实虽然说大家可能很常在生活当中或者在新闻当中都有看到类似的一些就是病例，但是大家其实对于这个白血病的这个认知呢，还是特别的少的。所以今天也非常的开心，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血液及肿瘤科专科医生，也是Dr.亮呢，上节目来跟大家呢聊聊有关参与到这个白血病的医疗详情的，欢迎Dr.亮。
Hi TFM 的观众，大家好。
那这时候呢，我们想要问看一下Dr.亮哦，其实说到这个白血病，它本身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形成的呢？
简单的介绍一下，其实我们的血液有红血球、白血球还有血小板。而白血球呢，我们又称它为白血病，就是称它为血癌，我们英文翻译为 leukemia。所以白血病呢，身体造血的组织的一种癌症，这包括比如说我们的骨髓还有淋巴系统。当骨髓的癌细胞它繁殖失控的时候呢，它就会排挤了健康的血细胞，而导致健康的红血球啦、白血球还有血小板减少，这就会引起白血病的症状。其实呢，科学家们还不清楚白血病的确实病因，不过普遍认为呢，当某些血细胞的遗传物质或我们所谓的 DNA 发生了突变时呢，再加上一些环境的因素，就会发生白血病。在马来西亚呢，白血病在所有的癌症中发病率占大概 3.7%， 排行大概第七。而在沙劳越呢，每年我们大概有100到120个白血病患者。
所以千万不能够小看呢这样的一个数目字哦。那其实说到这个白血病呢，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它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类型嘛。那其实可不可以跟大家大致上的来分享一下哪一些类型呢？
所以第一种分类呢，其实是根据白血病的进展速度进行分类。所以白血病呢，可分为急性，我们所谓的 acute， 或慢性，所谓的 chronic。而第二种分类呢，是根据受影响的白细胞类型而进行分类的。白血病呢，可分为淋巴细胞种类，我们所谓的 lymphoid， 或粒状骨髓细胞种类，我们称它为myeloid。而这两种种类呢，我们分配的话呢，白血病其实主要有四种形式了。所谓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我们所谓的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这个呢我们简称为 ALL。 第二种是急性粒状骨髓细胞白血病，我们称它为 acute myeloid leukemia， 我简称为 AML。 第三种呢，我们称它为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我们称它为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简称 CLL。 第四种呢是慢性类状骨髓白血病，我们称它为 chronic myeloid leukemia， 或者简称 CML。
所以呢，其实了解完了这一些之后呢，其实如果大家可能真的就是大吉利是有发生类似的一个情况的话呢，其实医生他们会透过一些诊断呢，就是来跟你说，哎，其实你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这个白血病。
呵护健康，让生活更快乐。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空中医生。
那其实一般上就是患有这个白血病的患者，他们都会有哪一些的症状是可以看得到的？
是的，所以白血病细胞当它排挤了骨髓中正常的造血细胞，导致健康的白细胞啦、红细胞和血小板减少的话，这就会引起白血病的症状。所以这些症状呢，就包括第一，因为红血球的减少呢，造成了皮肤苍白啦、疲劳、虚弱，甚至头晕，还有呼吸急促等。第二，因为白血球减少，就会造成持续或反复性的细菌感染。第三，因为血小板的减少，就会造成皮肤上的淤伤，出现小红点啊、小紫点等啊，甚至出血，比如说牙龈出血啦，还有流鼻血或者月经大量的出血等。除此之外呢，其他典型的白血病它的症状呢，包括我们所谓的 constitutional symptoms or B symptoms， 比如说发烧、发冷、盗汗，就是比如说夜间冒冷汗的，体重下降，还有胃口减少的。除此之外呢，淋巴腺或者脾脏、肝脏等肿胀呢，就比如说感觉像皮肤上出现肿块的，或者感到饱腹感等，这些都是它的症状。其实大家需要明白一点的，就是白血病它的症状呢，往往是非常模糊的。早期的白血病症状呢，有可能会被忽略，因为他们可能会类似，比如说流感啊，或者其他疾病的症状。有些时候呢，白血病可能会因为其他状况，或者因为做例行检查、做血液 检查而被发现的。
嗯，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说，一般上大家对于这个白血病的认知，可能都是因为可能有一些是遗传性的。那其实除了遗传性之外，本身还有哪一些的这个风险因素也是蛮容易导致这个人很容易患上这个白血病的？
虽然确实的原因呢，我老实说，其实仍然是非常难以捉摸的。
嗯，
但有几个因素可能会增加患白血病的风险。第一，比如说长时间暴露于高辐射的水平，我们所谓的 radiation exposure。第二，接触某些化学物质，比如说汽油和化学工业的苯 benzene， 还有比如说吸烟产生的烟雾啊、尼古丁和烟气等等。第三，就是刚才你说的遗传疾病吧，包括唐氏综合症 Down syndrome 也可能引起白血病的因素。而第四呢，比如说高龄啦，尤其是比如说65岁以上的病患者，或者第五就是拥有白血病患家族的历史，比如说如果你有家人包括父母啦、兄弟姐妹频频被诊断出患有白血病或者其他的癌症，所以你患白血病的风险就可能会增加。当然还有矛盾的是，因为之前如果因为癌症有过化疗或者电疗的病例的病人呢，他们其实也是有增加患白血病的风险。其实大家需要明白一点的就是，大多数有这些风险因素的人呢，他们是不会得到白血病的。另外呢，我们也发现有许多白血病患者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风险因素，这就表示其实我们不需要过于担心了，就活得健康，定期做身体检查，有状况的话就询问医生，这就足够了。
是，我觉得定期做身体健康检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的人，他们其实每次都还蛮排斥的，就是甚至他们就觉得说，做检查这件事情就表示说，可能我身体健康就是一定会出现状况。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了让大家呢，就是防范于未然哦。所以呢，我觉得真的还是要鼓励大家呢，就是尽量的，就是每半年或者是每一年呢，就是做一个身体检查。
大病化小，小病化无。TFM 空中医生，
当然就是如果你自己本身可能有一些人，可能他们会很担心或者是会胡思乱想，所以其实一般上我们都会透过哪一些的方式去诊断？
诊断的方式呢，医生可能在症状出现前的常规的血液检查中发现了慢性的白血病。如果是在例行的血液检查中发现呢，或者你出现了提示白血病的症状，医生通常会建议说你接下来就要接受这些诊断性的检查，比如说身体检查啦，医生会检查你是否出现白血病的体征，比如说贫血啦，导致你皮肤苍白啊、淋巴结肿大，以及肝脏或者脾脏肿大等。另外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我们称它为血液检查啦，就是我们的外周血图片，我们的 peripheral blood film examination。这就是把血液滴在一个类似玻璃片，然后用显微镜检查血液的红细胞、白细胞，甚至血小板，就是看它是否异常啦。不过最准确呢，其实是要通过一个骨髓检查，因为骨髓是我们身体造血的工厂，所以检查就包括从我们的臀部或者我们的骨盘中呢，提取微小的这个骨髓样本和血液进行化验，整个过程其实非常简单，大约10到15分钟，其实是不需要住院的。
嗯，明白。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可能真的是觉得说不是那么的，就是确定说自己到底是不是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症状的话呢，其实也可以透过这一些的方式，就是来进行诊断。
健康状况总挂心 ，TFM 空中医生为你解忧。
那当然，其实说完了诊断，那一旦确诊了之后，接下来的这个治疗方法有哪一些呢？
其实白血病的治疗的方法是因人而异的，患者的年龄啦，总体的健康状况啦，加上它是属于急性啦，或者是慢性的淋巴细胞或者粒状骨髓细胞种类等，其实这都会影响治疗的方法。
嗯，
不过大致上治疗的方案都包括第一，化学治疗，我们所谓的 chemotherapy， 这就是使用药物来破坏白血病它的细胞或放慢它们的生长。这可以是口服或者是打点滴，就是注射的治疗方法。第二就是我们所谓的靶向和免疫疗法，就是 targeted immunotherapy， 就是使用某些药物来增加身体的免疫系统，又或者攻击白血病细胞它们特定部分达到治疗的方法。而第三就是放射治疗 radiotherapy， 这就是会可以杀死白血病细胞或限制其成长。而第四就是我们的肝细胞或骨髓移植啦，就是我们所谓的 stem cell transplant， 这其实就涉及在癌症缓解期间捐赠者的健康细胞引入患者体内以避免他们复发。不过这个疗程呢在沙捞越是没有啦，所以我们需要到西马才能够进行。
明白。
到最后呢我们有另外一个疗法是我们称为 T 细胞治疗法。这是蛮新的一个方法，我们称它为 CAR T Therapy。这是从体内收集我们的 T 白细胞，对其进行改良，然后就用它来对抗白血病细胞，将它重新注入我们身体。这个疗程呢，其实在马来西亚因为技术性和资金的问题，其实并不是非常普遍的在使用啊。不过啊，这也是最新的疗法之一。
是，所以这个最新的疗法意思就是说把我们的基因就是再次可能类似像改造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让大家可能就是恢复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这样对不对？
把那白细胞抽出来然后进行改造，再
把
它
放
回去，然后让它可以就是把那些癌细胞杀掉啊，这一类似的。
明白，
别再病急乱投医 ，TFM 空中医生。
其实说到这个白血病呢，我觉得还是要回到一个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哦，因为其实有很多的人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认为说这个白血病呢，可能就是一旦可能确诊了之后，很多人就觉得哎呀，好像是不治之症，所以它有望根治吗？
总体来说啦，对于白血病患者来说，要完全治愈它，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啦。原因主要在于治疗可能带来的那种风险。病情严重性啊，还有后遗症等，还有复发等的因素。不过我可以确定的说，如果我们没有治疗的话，尤其是急性白血病，一个人大概也只有3个月的寿命，如果他们没有接受治疗的话。不过如果有治疗的话，其实寿命是可以得到延长的。能不能完全治好，其实就要看个人的身体状况而言啦。比如说一些特殊的急性白血病，举一个例子啦，比如说一个急性早幼粒骨髓细胞白血病，我们所谓的 APML， 这种 acute myeloid leukemia， 它大概有80-90%，其实是可以彻底治愈的。除此之外呢，有一些特殊性的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就是我们所谓的 ALL， 它的治愈率其实也是可以非常高的。当然还有一些白血病，我们称它是没有办法根治的，不过他们是有药物可以长期去控制它的，比如说慢性的白血病，通过口服或者注射的药呢，也是可以控制的很好的，但是前提是要尽早治疗而不要拖延啦。
是，我觉得很多的东西就是一旦你发现有任何的蛛丝马迹，虽然说可能前面刚刚德亮有提到说他的症状很模糊，但是我觉得大家一旦有发现到说好像跟你平时的这个感觉不太一样的话呢，我觉得马上去做检查是有必要的。
CFM 空中医生成为你健康的守护天使。
那针对今天的这个白血病，在还没有正式结束这个访问之前，想要问看一下朵朵亮有没有什么事想要再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让听节目的朋友可以更加的了解关于到这个白血病的吗？
对，所以九月其实就是我们尤其是九月四号啦，是世界的白血病日，九月十五号又是世界的淋巴癌日，九月的第三个星期呢，也是世界的骨髓捐赠者日。9月22号也是慢性骨髓性白血病日了。其实在9月呢，在癌症领域或相关人员呢，其实就是像包括我在内，其实就要致力的去提倡提高人们对于血癌的认识。所以我觉得每一个病患者呢，都应该通过跟主治医生沟通，充分的了解白血病了，以便对自己的治疗做出决策。很重要的一点是切记不要通过互联网或者社交媒体得到错误的资讯，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呢，也应该与朋友和家人保持密切的联系啦，因为亲友呢可以提供切实的帮助，比如说如果你在化疗的期间呢，住院的期间呢，又或者你感觉到被癌症压垮的时候，他们可以提供一些精神的支持。另外患癌的病患者呢，也要优先的考虑个人的卫生，尤其是口腔的护理了。除此之外，也要避免拥挤或者通风不良的地方，尤其是在注射化疗的期间啊，这就可以避免细菌感染。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一点也是关系到饮食方面了，食物应该营养丰富，并经过适当的清洗和煮熟。清淡的饮食其实并不等于无糖、无蛋白质、无盐的饮食，这是错误的观念。尤其那些进行化疗的病患者，他们其实是需要高蛋白还有高维生素的食物，这是因为呢他们需要有营养的食物来补充体内因为癌症和化疗而消耗的能量。最后呢，我是呼吁大家应该踊跃参加临床试验，我们所谓的 clinical trial， 因为这有确保有新的抗癌的治疗的方法可以更有效的去治疗癌症。记住这个观念，就是病患者他们并不是白老鼠啦， 也不应该有一个观念觉得这是一个牺牲小我而成全大我的那种想法。对对，医学的进步呢，是因为我们能够持续对这个疾病做深入的研究，进而从研究结果发展更有效的治疗治病的方法。所以临床试验其实完全是自愿的，健康安全呢是永远大于一切。
真的，我真的是觉得说一个人的健康呢真的是胜过一切哦。而且我觉得刚刚朵德亮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大家千万不要随随便便的去谷歌，包括我自己在内啦。我其实有时候呢，可能当自己发生到一些症状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去搜一些症状，可是出来的时候就有很多类似的一些，你懂，就是推荐你跟你说你得了什么病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最实在的一个方法还是去到医院呢，就是进行身体检查，然后之后呢再由医生呢专业的来跟大家分析这个症状呢，我觉得还是最为实际的。所以就希望透过这一次的这个分享呢，大家可以更加的了解，也希望说可以把这个资讯呢分享给身边的朋友。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谢谢朵德亮呢特地上节目来跟大家聊了这么多，谢谢你。
好，谢谢大家。
以上言论纯属受邀嘉宾个人分享，不代表本台立场。 TFM 空中医生提醒你，如果面对任何健康问题，一定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及早求医。
TFM 空中医生每个星期五早上九点首播，星期日早上九点重播。 TFM 陪伴着你。